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从22号开始，来自香港20多个大专院校数以千计的学生启动了学联发起的为期一周的罢课行动，抗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特首普选全面落闸。与此同时，香港和平战中的发起人已经向市民发出了参加战中行动的邀请，而香港的中学生也可能在明天开始加入罢课行列，共同争取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普选。另外，今天上午香港一位中学生在宣传中学生罢课的时候遇到了袭击受伤，而罢课学生因为特首梁振英没有回应会面的要求，此刻正在路上前往特首官邸礼宾府进行抗议。香港年轻人的行动是否会点燃港人争取真普选的热情呢？他们的抗争行动将对目前的局势和香港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是的，今天呢，在这个热门的话题上，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连朝你好。
你好，谢。
另外一位呢是香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先生，纪先生透过视频从香港参加话题讨论。纪先生您好。
哎，你好。是。
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551，一起来参加这个香港战中学生罢课的话题讨论。
嗯，香港的学联罢课呢，现在是已经进入了第四天。那么学生呢是要求特首梁振英在48小时内呢要前往罢课现场和学生公开对话的期限呢，已经与香港时间呢当天时间今天早晨已经届满了。但是呢，梁振英特首呢仅仅以书面新闻稿的形式回应，对会面的要求呢没有任何的回应。目前学联呢9点钟开始，也就是现在他们正在路上前往礼宾府进行抗议。在我们的讨论开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请此刻正在和学生一起前往礼宾府路上的 VOA 卫视驻香港记者海燕为我们带来现场的最新消息。海燕您好。
您好。
嗯，首先请刚才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现在此刻在路上的一些情况好吗？
哦，现在的情况是，因为刚才在从8点到9点的集会上，有好些市民的代表、学生的代表，以及高中中学生的教师代表相继的发言，所以他们起步的时间往后推，到现在呢，他们还没有离开天马公园，因为梁振英在48小时内没有回应学生要求对话的这个要求，所以呢，今天晚上学联特意呼吁市民，跟他们一起前往礼宾府进行抗议。目前现在在我刚才在会场周围溜了一下，大概有3-4千人，市民还有学生都聚集在天马公园，等待学联引头向礼宾府进发。
是，还因为我想请教一下，你刚才提到说很多中学生的这个代表也到现场啊。我们知道就在今天，这个沙田崇祯中学的学生，他在这个罢课期间呢，遭到一名男子打断了门牙。那这个，但是他们中学的罢课行动组依然表示说会继续支持罢课的行动。这个学生受到这个攻击，这个事件是不是导致现场的市民还有学生的这个情绪更加的这个高昂呢？
对，刚才有中学生的老师的代表在台上也提到这件事，就是谴责针对未成年中学生的这种暴力。这件事情是今天早晨不到8点的时候，在九龙大围的地铁站外面，就崇祯中学的5个学生，他们摆一个街站，宣传明天学运思潮发起的中学生的罢课。4个学生呢，在发这个分章的传单，其中一个学生就被打，这个学生呢是拿着一个大公麦来鼓动还有做一些宣讲，结果一个50多岁的男子，不到60岁左右吧，过来就是打这个公麦，结果这个麦正好撞到这个学生的门牙上，把一颗门牙给打断。当时正好有这个学校的一个老师呢，正好路过这儿，所以赶紧报警。但是目前呢，警方还没有拘捕任何人。这个男子呢也离开了，当时离开了现场。这件事情发生以后呢，包括这个学校的校长、学民思潮、香港最大的教师 组织、教协都相继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类似针对未成年学生的暴力或者是任何的暴力，呼吁呢尊重不同的意见。
嗯，韩燕，现在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天马公园现在的这个警备情况到底是怎么样好吗？
对，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媒体有大批的媒体，我看他们这个纠察队已经在后台附近的集结。现在这个学联的副秘书长陈奥辉还正在台上向准备参加包围礼宾府的学生和市民讲解一些最后的事情，他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嗯，好的。海燕，最后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今天呢看到香港媒体报道说呢，说香港的康文署呢是今天晚上最后一个晚上允许学生待在天马公园，因为从明天开始呢就有另外别的社团租用了这个公园来做这个国庆的庆祝活动那么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吗？
对，今天是学联罢课在天马公园的最后一天，明天他们就要跟学民思潮共用他们的场地，就是学民思潮已经成功的向警方申请使用立法会外面的叫公民广场外面的这个大道还有一些草坪进行中学生的抗议活动，所以呢学联因为没有申请到场地，所以会和学民思潮的中学生罢课共用一个场地，从明天开始呢这个场地就租给广西的同乡会，他们举行连续三天的庆祝国庆的活动。
嗯，海燕，您一会儿会跟随着学生前往礼宾府对吗？
现在他们还没有启动。
嗯，但是您一会儿会跟着学生一起去对吗？
对，我会的。
好，也请您多保重，请您注意安全。
谢谢，再见。
好，谢谢。VOA 卫视的记者海燕从香港给我们发回的最新的报道啊。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韩先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如何看待这次被媒体称为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专生罢课行动的这样一个行动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香港学生争取基本的公民权利的一项这个社会活动。这个社会活动呢，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普选的这个月初的这个人大常委的这个对普选的一个决定引发的。这个决定呢，本身就是说呢，你可以普选一人一票，但是你必须这个由候选人必须有提名委员会来制定。这个提名委员会呢是1200人。那么这个组建呢跟过去的选举委员会一样，基本上就是香港的精英和富豪中共控制的这些一个人物呢来提名。那很多学生就认为这个是一个要了笼这个民主，实际上是在烂橙烂苹果烂橘子烂香蕉里头要求他们选一个这个自己的行政长官。那么我过去见到很多这个香港学生，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有热情爱港爱国的这些年轻人，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前途很担忧，像这样发展下去呢觉得自己的这个基本的公民权利不可能保障，原来过去承诺的一国两制也就是空话而已，所以他们希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来争取这个自己抗争争取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个我想是一个我非常认同他们的这个主张，我觉得，但是呢，可能他们的作用呢，可能也会有一定限度。当然，这是一个所谓的抗争的第一波，那可能他们还会持续进行下去。
嗯，季崇明先生，您作为一个居住在香港的一个普通人，您有没有被学生的这个罢课行动所触动呢？季先生，
我非常那个敬佩学生的这种精神，然后我也很尊重他们的这种表达自己意见的这种方式。那其实这一次在习近平在会见香港的这个工商代表团的时候也说，针对香港的自由行，香港有一些声音，他说中央政府对香港的声音是你有呼我就会应。那个其实学生的罢课这是他们的一种权利，是这个一国两制赋予他们的这个权利。那么其实他们也是用自己罢课的一个方式在向中央发出他们的声音， 他们是向中央呼，那么中央 是怎么样来应，怎么样来应对，怎么样来回应，我想这是中央的另外一个选择，但是那个各自各有各自的这个权利，所以我非常尊重这个罢课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只要在香港，我认为他实行资本主义，只要他是在法治的这个框架下不违法的情况下，我们觉得这任何行为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对这样的一个行为呢，也有不同的声音。你比如说那个香港的行政会议成员，他代表政府，那个李国章，他原来还是教育局的局长，他就曾经指责香港那个学生的罢课，他说你们要罢课不如退学，引起了社会对他的那个一种愤慨。那这样官员的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学生的这么一种那个表达自己声音的不尊重。另外他最近又写了文章说学生的这种那个抗议，他是这样的一种这个罢课行为是对抗中央的一种行为。那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为什么呢，就是他实际上是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一种方式，而且这种方式是一国两制赋予他的这种权利。那么在香港这个社会当中，只要你在一个法律的框架下不危害到他人的情况下，用任何方式来进行表达，其实都应该得到尊重。那么最近也有这个我也听到不少的这个一些人一些家长说，就是有些学生他在香港读书，那么内地的家长呢就打电话来，他说家里边呢也受到了当地政府或者公安对他们提出要求，要求自己在那个对自己在内地在香港的学生要让他们注意不要去罢课啊，不要去占中啊。那个我相信这个家长对学生的这个一些关照也是出于一种好意，但是这个里边我就觉得就有两制不同的价值观，就是在内地看来社会主义的这个价值观就认为你这个对跟政府的这个一种对抗或者说罢课都是不允许的，那这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但在香港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下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有这样一个结识那个称罢课的这样的一种自由。所以这个里边我看出了就是一国两制当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这一次人大定出了普选框架以后的一种较量。
嗯，是，好，谢谢季硕明先生。那我在请教这个联考之前呢，我们看到说，因为他刚才也提到说很多香港人对于这个罢课看法，甚至有这个内地的这些家长们对于这个学生的罢课啊，我们看到说其实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出来说，在香港一个新的民调指出有46%的受访者并不认同罢课以及占中的行动。那我们也提到说之前有说有一些所谓这个反占中大联盟的这些这个反对人士呢，认为说这个罢课，说这个罢课学生是圣战分子啊、哦。那我们就看到有网友他们在这个 Facebook 上有做了一个图片，就是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所谓这个网友所做的图片啊、哦，就是他这把这个建党伟业这个电影里头的这个弄出来给大家看这个画面，也就是毛泽东他在这个现场呢。这个号召罢课，他说这个建党委员里面写说，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在数百个学生簇拥下振臂高呼，我宣布罢课，并且带领学生高喊学生万岁。那么所以说这个比较起来呢，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比较，当年毛泽东站起来呼吁学生罢课，现在北京当局或是内地的家长去非常害怕学生罢课，连长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觉得刚才季先生也分析的非常的这个精到，就是这个一国两制啊，这个资本主义制度它和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既然基本法，既然这个中英谈判确定了一国两制，那么人民呢就应该按照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来运作，在香港啊，按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运作。这个运作的这个前提呢，就是用这个民主选举，用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这个想法，自己的这个主张，自己的诉求。那么我的感觉呢，就是相对来说，那么香港的主要的民众还是没有被全部动员起来。这次主要是知识分子精英和学生以作为先锋，那么 真正商界的精英呢和商界的和公务人员呢并没有完全动员起来，他们是反战中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中间分子。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能因为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这个城市，很多的这个运作，经济的运作都是靠这个经济上的商业精英和这个公务这个人员的这种这个体制来维持。如果这些人不参与，那么可能这种社会活动争取普选、真普选的这个活动呢，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呢，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刚才这个学生既然谈到学生的这种诉求，那么中央呢也有回应。习近平我觉得他的那个讲的那个几个坚持，三个坚持，我觉得还是就是把这个调子定下来了。但是下边怎么样执行，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而且不能完全是抠这个基本法，因为基本法里边40几条讲的就是要通过提名委员会啊什么来进行这个东西。但是这个前提是什么？前提就是说怎么样保证一国两制，怎么样保证在资本主义这个制度下人民行使这个基本的权利。不管你基本法怎么样讲，但是呢这个前提就是说人民有选举自己行政长官的这个权利。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是把这个破坏了，那么一国两制就破坏了。
嗯，好，谢谢韩先生。我们首先来接听几位观众的热线电话啊，请云南的周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
首先，你好，你好。首先，坚决支持香港学生的那个罢课行动，要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然后呢，这个习近平如果是敢于派兵镇压香港的这个这个罢工啊和罢这个学运的话，那他就是比邓小平还要坏的一个千古罪人。我就说这点，谢谢。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彭先生您好。彭先生
你好。
嗯，
你好，
请讲。
我谈谈一点，谈一个观点吧。
嗯，
我谈一个观点，学生呢还要以学为主，搞民主要不要要，但是还要以法治来为主料。学生你不搞好学习，整天罢课，国民经济你整个香港的稳定怎么搞？我到香港来过两次，我知道香港的情况，对不对？
嗯，好，
我们了解彭先生的意思了。
谢谢四川的彭先生。
他的意思就是认为说，学生就只能够在学校里头学习专业的知识。那不过呢，我就想请教一下连潮，就是你认为说，尤其是大学生，大学本身它这是一个西方的概念啊，大学其实是西方传进来的。在西方的最早的大学，其实它是支持成为一个职业学校的一个概念呢，还是它是要培养一个全人教育的概念？
它是一个全人教育的概念。我觉得这个学生他主要是以学为主，但香港学生提出来是罢课不罢学，实际上他并没有中断学业，而且
设立了很多公民讲堂，邀请了很多人去授课。
尤其呢，他们是在法律的这个规范下进行的。比如说刚才说天马广场，他们只有一个星期，完了之后他不能再继续下去，他所以没有站在那个天马广场不走，对不对？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来进行，所以他都是按照法治一步一步的来，按照来诉求自己的权利，提出自己的诉求。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香港学生素质相当高的。对，
嗯，季先生，刚才云南的周先生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说如果习近平敢派兵进入香港去镇压学生的话，就会成为一个对。您其实现在海外有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相当的关注啊，您的看法是什么？您觉得中央会不会派兵进入香港？
这个现在下这个结论是比较早，因为那个习近平这一次在接见香港的这个工商代表那个团的时候，他也讲过，就是中央对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不会变，对港的一些政策都不会变，所以我相信这个北京不会派解放军来起到做一些镇压或者维护稳定的这个作用，因为香港的警力照目前情况也绝对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个这一次学生也好，这个战中也好，都强调一个和平理性， 那么大家刚也看到了，这个学生这一次是在天马涧那个这个空地上，是完全是在法律的这个允许的范围当中，在那个进行他们的一些抗议的抗争的一些行动。那么警方也表示的相当的克制，包括这个中间有这个有些学生出去游行，那么警方也只是提出一些那个告示，因为他们没有事先申请。那么这一些动作都是在日常的这个一个程序和法律框架下来进行的。那么所以我是觉得香港还不会到那样的一个围城的这么一个境地。那么另外就是刚才也分析到这一次活动，那个还主要是一些精英和一些民主派的一些人士，就是没有那个让广大的香港市民都发动起来。那我想这一次的活动要发动那个广大的香港市民可能还并不那么容易，因为香港基本上还是一个商业社会，尽管现在的政治因素非常多，那么香港人考虑的还是希望它的稳定，那个从目前的这个状况下考虑比较多。那个当然大学生也好，那些那个民主的精英也好，考虑的是长远的一国两制的这个稳定。那么实际上我现在觉得从中央也好，到香港也好，到民主派也好，其实大家都在为保卫一国两制在做一些抗争。其实中央从来没有到目前为止没有放弃过香港要继续实行一国两制，这次那个习近平讲得非常清楚。那么实际上那个学生和民主派人士的抗争也是希望能够实行一国两制，就在每一个人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一国两制。那这一国两制到底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其实这个就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以后那个在具体实践当中的一些困惑和需要探索当中或者磨合当中来得到解决的。那么这个是一个核心问题。
嗯，好，季先生，谢谢您。韩先生有补充是吗？
对，我就想说一个这个一方面的这个习近平做出这样的表态，我觉得这个表态还是要大家都很认同的。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外交部还有其他一些媒体啊，其他一些官方机构呢，也是这个语气非常强硬，就是指责这次这个占中活动啊，这种这个真普选的这种社会活动呢，是这个跟西方势力勾结来颠覆中国，把香港成为这个颠覆渗透中国的这个桥头堡。这样的一个判断是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判断，把一个社会运动群众自发的社会运动看作是一个颠覆外边势力来颠覆中国的一个活动，这个本身我觉得这种判断是有错误的。这种判断呢会影响他后边的这个决策，也不符合这个习近平的所谓坚持这个三个坚持的这个说法。那么这个下一步他们怎么样的这个动作的话呢，我觉得双方都应该保持一个理性和平的这个态度，寻找一种共同点，寻找一些这个妥协，找到一解决办法，避免这种暴力的这个冲突。
嗯，
那我想请教一下季说明先生啊，我们今天看到还有这个香港的媒体的报道说，有一些这个香港的民众啊，他说他曾经是梁振英是偶像，但是他现在却走入到学生当中支持学生啊。那我想请教说，在这整个事件当中，尤其像这一次，就是因为梁振英他没有跟学生出来对话，导致学生要去包围礼宾府。梁振英他在整个处理所谓这个一国两制白皮书，还有面对战中以及面对学生罢课的做法，是不是更激化了这样子的对立呢？
其实梁振英的这个出现，他本身就是因为民主化不够那个而出现的一个这一届的政府，因为他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边那个选出的政府，而且他是微弱多数当选，所以他的这个执政的民意基础不够，那所以在整个他上台执政以后到现在，其实香港的很多政府的很多措施都没有办法得到实施。那么即使在这一次的这个普选的咨询过程当中，那么他那个作为一个香港政府的那么这么一个政府机构，就 那个在向中央陈述民意，就大家就觉得你在争取那个更广泛的民意，在向中央那个做陈述的过程当中就显得不够，所以他在这个学生的这个罢课问题上倒没有说他要支持学生罢课，他也是表达一种尊重，那么但是他跟学生的互动不够，所以最早他是答应要到学生当中跟学生沟通，那天早上就是因为他去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学生比较激动，就冲破了警察的防线要接近他，那么被保安拦住，那么他以这个理由就觉得学生不理性，就掉头回了那个港府，那么学生就发出了最后通气，希望跟他对话，那么结果到现在为止他没有跟学生那个进行对话，那么使得这个学生罢课的这个矛盾呢就更进一步那个激化了。那么实际上我是觉得香港政府那个你也充当着沟通香港的民意和中央政府的这样一个桥梁，你应该更接近那个民众，那个跟民众这个进行对话，那么香港的这个社会它有法治和法律进行来保障的，那么很多的这种激进的行为基本上是比较相对是那个会比较克制的。
好，谢谢季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下这几位观众听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河北的郭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郭先生您好。
你好。我问一下，就是说这个什么是五毛党，什么是五毛党，再一个呢我再说了一句啊，就是什么呢，有强权就有奴才。
好，河北的郭先生，我们今天讨论的是香港的问题啊。我们先来这些问题，五毛的这个事情，我们可能
欢迎您上 VOA 中文网的留言板上留言给我们，或是上我要上 VOA 那边有一个可以问我们问题的这个部分啊。欢迎您在上面把你的问题提出来，我们会再另外做解答。
好，接下来请重庆的杨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杨先生您好。杨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是电视声音关小好吗？
是我吗？
是的，是的。
是我吗？
是杨先生，请您简短发言。
我说啊，这个香港的学生啊，应该充分相信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智慧是能够满足香港广大市民的要求的，不要随便的说来罢课，这样对香港没有好处的，对社会的稳定都没有好处的。
好，谢谢重庆的杨先生。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好，那个我说一下啊，那个刚才啊我有点不太同意这个两位学者说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呢，就是资本主义也好，这个社会主义也好，他这个群众这个游行也好，他这个示威也好，都他都应该有同样的权利的，对吧？这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不应该把它对立起来，对吧？这个大陆这个宪法当中其实也规定了，对吧？这个人民有游行自由，有表达自己这个声音的权利。这个中国这个政府啊，这个他最成功的一点是什么呢？他成功的愚弄了中国人民，他是说什么就得是什么，对吧？你要是不听的话，那就是对抗，或者这个抓进监狱。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我们已经明白您的意思了，请韩先生给回应一下。
我觉得张先生说的很对，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宪法保障这些基本权利，但是呢，这些基本权利从来没有得到实施。那么我们从选举来讲，选举本身这个普选的制度啊，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政治制度的一部分，马克思主义也强调这个普选。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巴黎公社呢是最早的这个所谓共产主义专政的这个政府，巴黎公社就是一个全面的选举，巴黎公社所有的成员都是通过普选海选出来的，而且所有的这些人这个选举出来的这个委员呢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他们的工资不能超过工人中等阶层工人的工资。那么现在我们看他们对香港的这个做法不是真正符合资本主义的这个民主制度，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念的。
嗯，那么韩先生，我们看到您刚才也说了，说中国外交部还有其他的政府部门都发表了一些很强硬的这个说法。您觉得，中国当局有没有说担心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担心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呢、民主思潮呢、民主呼声呢蔓延到内地，从而在内地对共产党政权构成威胁呢？
对，这个是他们一种误判。但是呢，就像我说的，就是民主是一个这个民主的是一个社会的潮流，是一个世界的主要的潮流。那么中共也多次强调要朝民主方向这个转型发展，现在呢有这样的机会，利用香港作为一个试点，看看香港通过实现民主以后繁荣是不是能够继续维持，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那么通过这个东西呢，把香港的经验逐渐的往内动推动，这样促进中国的良性转型，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个非常好的办法，应该善用香港的这个实力。对，
嗯，那么我们最后时间不多呢，想请季寿明先生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您刚才呢在前面的发言中提到说，香港可能更多的人希望保住这个香港的稳定啊，所以可能社会无法动员社会各界人参入到这个运动中去，这个行动中去。那如果说学生的这个行动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话，您觉得他们会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来收场呢？
我想呢，这个现在战中也好，就是学生的罢课行动也好，那最终要推翻人大的决定，那可能是我觉得是天方夜谭。那个这个程序要重新走，那可能是那个很困难。那只是表达香港那个一部分的这个民意，那么让那个北京知道，那其实北京态度也是非常强硬，觉得这要改变是不太可能的。那么接下去的就是香港立法会的这个通过，那么这个呢就是也是对北京来说是一个考验，是一道坎。你那个人大的这个决定最后在香港的立法会如果说通过不了的话，那这是一个那这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为什么这么说？虽然有很多领导人说这个投反对票的议员要是历史的罪人，要负那个承担责任，但是另外我要觉得，就这些议员他们这个投票投哪一个票，支持哪一方，这也是他们的这个权利。如果说中央提出来的决议他们都要投赞成票的话，那么这个香港的立法会那个意义就不存在了，因为这个也是基本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你这个决定必须要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立法会议员通过才能够那个实行。那么如果说很多议员那个以他们的投票来做出反对，最后没有通过，我觉得这个责任那个其实中央和这个香港大家是共同都必须面对和承担的。
嗯，好的，谢谢季先生。其实还有很多问题我们需要讨论，但是已经没有很多时间了啊。时间关系呢，关于香港学生罢课的讨论呢，我们就告这一段落了。感谢韩连朝先生和香港资深媒体人季寿明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稍后我们将带您关注的是阿里巴巴风光上市，而在中国的外国企业呢却逆境求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看。